今天是十二门论第二十五讲，今天我们学观相门第四门，一共十二门，学了第四门，这就学了三分之一了。这个上节课第三一节课讲了一门，完成了等于四分之一。哎，这个我们争取今天做试验啊，看看今天再一节课讲一门。首先还要这个说一下学习十二门论的这个方法。嗯，我们学佛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这个就是这个学佛的事业，成佛的事业伟大到什么程度，远远不是你能够想到的任何工程能够相比的。哎，因为你要达到什么呢，要把一个人能够开发出来的所有智慧全都开发到极致，开发到圆满，就是能够要把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你要达到，这是一个世界上非常这个就是伟大的事业。所以呢，你要这个做一个说我要不要成佛，说我要完成这个，不管它多伟大多困难，我要完成这个事业，你就要首先有一个什么态度呢，就是我老老实实的呀，要下功夫，要学佛，无上甚深微妙法，不是很容易说，就好像我参加个什么学习班啊，交2000块钱，哎，弄上半个月，哎，我就学会了，不是那样，要下大的决心，这是一个。所以我们现在学习这个十二门论呢，我前面说了，中论十二门论可以说是佛教里头啊最不好学的中论，最不好学的这个经论。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高端高手辩论的一个记录。说它这个高在什么地方？就是它把一个佛教里头最重要的阶段给越过去了。什么阶段呢？就是一切法无自性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啊，这个世界上学懂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六个字儿，学懂这六个字儿的太少了。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学懂了这六个字儿，说我真的承认一切法无自性，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所有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没有自个儿，都没有他自己，都没有自体，都没有自身。你想要是一切法都没自己，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呀？就没有一切法了。这很简单的道理吧，说这个东西有没有，我们平常老太太都知道，说这东西有没有，她说你得把那个东西拿出来，那个东西本身我得见了，那才是有，是不是啊？哎，这就是什么呀，你有没有一个东西，它标准是什么呀，就是看有没有它本身，有没有它那个叫自体。哎，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就行。你光告诉像现在诈骗，跟你说了好多话，就是不让你看那个什么呀，哎，自体。你就跟那个什么寄东西，哎，闹了半天，最后是钱也交了，什么发票也开了，什么都手续都全了，最后就那个东西来不了，拜拜了，电话你也打不通了。哎，所以说如果一切法没有自性，那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法，所有的法都没有自己吗？说如果一个法没有自己，这个法一切法之外还会有什么？告诉你，再没有法了还会有什么呀，就有我们的妄想了。这个世界上啊，除了实际存在的一切法本身之外，如果我们凡夫说的这一套法，比如说核心就是那个叫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这是我们所有凡夫都共认的，说世界上真有什么啊，就有那个客观物质世界，不是物质的都不是存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唯物主义就认为说，你说精神，他说精神那就是你在那儿，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是吧，怎么说都行，但是呢什么事儿也不管，为什么呀，它不是一种实际存在，不管用，那就是你说。 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跟他正好颠倒过来，他说那个唯一的真实存在叫客观存在的物质，不管你有没有人，也不管有没有人认识的，他都客观存在，那个东西佛说那个东西是你一个妄想，没那个东西。反而是唯物主义认为说无所谓的，说精神存在，他唯物主义就认为你精神存在，你瞎掰去吧，怎么掰都没用。佛说唯一真实存在的就是这个精神存在，你的一切都是这个精神存在决定的。哎，你怎么想，你的世界观是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这个是你的本质。说一个人跟一个人有什么不同，我们说了就是观点不同，看法不同。哎，你留了一大堆记忆，那个记忆呢就是你的观点。你比如说一睁眼看见颜色了，说这算什么观点啊？你认为客观存在颜色，你认为有颜色，已经怎么样啊？犯了错误了，已经犯了错误了。像这种低级错误啊，现在的物理学都能给你纠正。哎，说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现在你看网上发生的几次大辩论，从去年春节开始，什么一条裙子呀，什么这个好多这个辩论，物理学家都告诉你了，物理世界没有颜色这回事儿。哎，你用一个人去看的时候，在你面前，哎，你的大脑才给你创造出一种生理颜色来。声音也是这样，世界上并不客观存在声音，就是客观不存在声音。什么时候存在声音啊？你的大脑开始给你制造声音的时候，你才有声音。哎，你在这瞪眼坐着，你比如说你去想，去想了一个什么事儿去了，你就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为什么呀？大脑正在给你制造那个你想的那个妄想，哎，他没功夫给你创造声音，所以我在这怎么说，你那一点声音都没有。说那声音哪去了？没有声音，我在这没发出声音。哎，你的大脑不给你造声音，就这个世界上没声音。你的大脑造了声音也是什么呢？是你的一个脑海里的一个妄想。对你来说有那个声音，实际上你不妄想就没那个声音。所以这么一说呢，注意啊，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整个世界是什么呀？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创造出来的一个跟梦幻完全相等的世界。你想一下，昨天晚上你做梦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跟现在一样的呀？哦，昨天晚上我到哪儿去了，碰到谁了，什么，那个感觉跟你现在是完全一样的，你根本就感觉不到那是梦，你就感觉就是，哎，我怎么来这儿来了，哎，我老想见他见不着，哎，这回可逮着他了，你完全是跟这个真实生活是完全感觉一样的。为什么梦里头跟现在的感觉会完全一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两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认为真实的这个生活跟昨天晚上做梦那个生活呀，全是一个机制创造出来的，全是你的心创造出来的。他创造的那个方法完全一样。什么方法呢？你知道昨天晚上你的梦是怎么起来的呀？是你有关于那个梦的很多记忆。哎，这些记忆呢，大部分记忆休息了，有一小部分记忆啊活跃，他不愿意休息。哎，他们呢就用这些记忆给你组合出一个梦来。我们现在的真实生活跟这个创造机制完全一样，就是什么呢？我们大部分记忆现在休息了，说哪儿休息了？你做神仙那多少多少节是吧？记忆休息了，下地狱做恶鬼当动物，还有当阿修罗，就是除了人在中间，上边的记忆、下边的记忆、大量的记忆全都休息了。说那也是六分之五休息了，不是，我们说过就人的寿命最短几十年，往上那乘着倍的增加，就是第一层天的一天就是我们的五十年，你说那时间多长，到最高一层天八万大劫，那熏习的种子熏习多少，我们这几十年在这个到地狱也是最底层地狱八万大劫，它是两头大。所以我们人的这个人道的时间啊， 就好像那个闪电一下过去了。所以佛说呀，人生难得是这样的，哎，不是说你有六分之一的机会转人，是几亿分之一的机会转人，非常难得。为什么呀？你这几十年跟那个八万大劫去相比，那还叫数字吗？就等于从人这一闪啊上天了，福报享完了，一闪又下地狱了。所以我们是大部分记忆都休息了，就那个有一部分，哎，众善业也报完了，众恶业也报完了，哎，中间的这个业，人道业呢，好不容易成熟了，现在呢，哎，剩下这些记忆不愿意睡觉，把前边我们人道造的业里头最重的那点业，给你，哎，哗哗哗显现一下，也就是显现几十年。所以说呀，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跟你昨天晚上做梦看到的景象，升起机制是完全一样的，都是那个不愿意睡觉的那点记忆升起来组成一个梦，哎，现在也是不愿意睡觉的那点记忆组成我们这个梦。这样你就，我说过佛教你要是看经看不懂，听道理听不懂，你就用俩字儿一下就懂了，如梦。哎，你把面前说这么结实，怎么佛说五蕴空呢？如梦，哎，现在跟梦是一样的，那你梦里头当然是空了，一下你就明白佛为什么说五蕴空，哎，为什么说一切毕竟空无所有，一下你就明白了。记住这个梦喻非常的非常的准确，非常了不起。所以佛在般若经啊说了那么多的比喻，什么阳焰，什么水中月，空中花，最后金刚经佛一总结说，我怎么成佛呀？佛说你就应作如梦观，哎，应作如是观，哎，第一个就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后边你都可以做，如幻观，如什么影观，你都可以做，哎，但是呢，就这个如梦观一个观就已经把佛教这个道理啊给你全部包含在里头了，哎，你听不懂的时候就是说，我怎么觉得有佛怎么说是空的？哎，你就想梦，我在梦里，梦里的人呢、啊、他感觉就是梦里是真的，哎，佛是觉者，是从梦中醒来的，他回头一看你做梦的，当然他说你梦里的法一切法都是空了，你看你就很好理解，哎，为什么我的感觉跟佛不一样，你就很好理解了。注意啊，龙书论难读在哪儿，就是因为龙树论的重点没放在这一步上。说这一步在哪儿啊？在所有的般若经里头，在所有比龙树的其他论里头啊，大智度论那是解释般若经的，他就得讲这些道理。所以我们一开始讲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我们就引那个龙树在那说的，实际上那个十二门论中论也有这个意思，但是他就提那么几点几下，比如说中论颂的我们引过，龙叔上来就是一个颂字，说什么呀，如果有人说他用眼看见有生灭了，这就是愚痴，哎，犯了低级错误了。也就是说道跟龙叔辩论的这个高手这群里头啊，没人犯这个低级错误了，说我看见一个东西生出来了，我看见一个东西灭掉了，这个话是低级错误。低级错误在哪儿？就是他根本就没学佛，就是没有第一步就没过。第一步是什么？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呐，永远看不见任何法的自性，看不见它本身。瞪眼一看桌子，你看我们一般人就说我看见这儿有个桌子，错了，你根本不可能看见这儿有一个桌子。你说看见有个桌子了，我问你桌子什么样啊？啊，黄色的。你说这就是混蛋话，黄色是桌子吗？桌子本身根本没有颜色，桌子，哎，桌子那个叫客观存在的物质，我们人定义的客观存在的物质根本没有颜色，哎，你是一个人去看它的时候，有光线照在那个东西上，反光到你眼睛里头，这个时候还不是颜色，还只是叫电磁波，哎，然后电磁波再变成电信号传给大脑，这个时候更不可能是颜色，连光线都不是了，电磁波都不是了，变成电信号了。到你后脑这儿，你的大脑啊 有一个翻译功能，这个时候在你的后脑这儿给你开始制造什么呀？制造颜色，让你看到颜色。这个颜色是你的大脑的，你的意识的语言。所以说，你看到的颜色呢，是你的意识的画笔。牛看到的颜色呢，黑白色，是牛的意识的画笔。哎，小鸟看到的呢，说12种颜色，那人家那意识就那翻译官就12种外语，那怎么办？哎，你的那个牛的那个外语就一种，就灰色。我们人呢，就3种语言，红、黄、蓝。哎，我们看不见第4种颜色，我们看见的所有颜色全是这3元素组合成的。哎，黄的跟蓝的一组合就是绿的，哎，黄的跟红的一组合就是橙的，红的跟蓝的一组合就是紫的，哎，然后这紫的再跟黑的什么，如果这个整个颜色一平均就是白的，啊，就是，也就是说，你看见的颜色是你的意识用它的画笔给你翻译出来的颜色，只显现在你的面前。一个人跟一个人意识的颜色画笔不一样，所以就会产生去年春节网上那场大争论。哎，一个人把一个裙子照片贴在网上，竟然有大部分3/4的网友说的颜色跟厂家用的颜色不一样。厂家说我们用的是蓝底儿黑边儿，那就是那个我们用的就是颜料染的。但是3/4的网友看成什么呢？是白底儿金边儿，差哪儿去了？哎，更何况还有很多人说不是，是紫色的，有的说是橙色的，有的说灰色的，哈，一个眼一个颜色，所以就会出现这个讲。这就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什么呀？就是我们的眼睛啊，每个人看到的颜色是自己的意识用他的画笔给你翻译出来的，每个人听到的声音也是这样，每个人的感觉更是这样了，这个没有人会否认。我们每个人的感觉啊，虽然我们来到的是一个地方，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一种声音，哎，我们看到的颜色好像咱们就按唯物主义说吧，好像也差不多，但是你的感觉怎么样啊？绝对人人不一样，一个人一个感觉，是不是啊？哎，就我说的那个地铁13号线，同一个车厢同一个时间，2个电话打到值班室，一个说空调太热了，一个说太冷了。你看，你他们俩就是那感觉，是吧？你一个人一个感觉。哎，咱们也讲过那笑话，说一个妇女到一个饭店，哎，进去之后就说快空调再开凉一点啊，她刚进去嘛，她热啊，那个服务生就说哎是，等着一会儿了她凉快下来了，她又说太凉了再开热点，服务生说是，这别人就说就悄悄的跟这服务生说你看这人这净瞎折腾，你是吧？那你们这都没法这个就是应付他了。那服务生说什么呀？哎，没事儿，我们这根本就没开空调。哎，他完全就是自己在那儿一会儿感觉热一会儿感觉凉啊，自己在那儿折腾。所以人跟人的感觉呀，各自一套，这就是我们整个梦的内容。哎，你这个5个直觉是你自己的，然后在这5个直觉上再产生想法，那肯定更五花八门，是吧？所以啊，记住，一切法无自性的真正含义一定要明白。什么意思啊？你任何人看不到任何一个法的自身，它本身，你看到的是什么？是你的意识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它给你翻译的语言，不是真的，不是客观存在，哎，完全是。你比如说精神病，大家知道，那他那个世界，有的人呢就看他是什么精神病了，哎，有的就狂妄的不得了，有的就害怕的不得了。什么？你想他那个意识给他用什么语言来翻译？他是一个什么世界？哎，我们啊都是精神病， 跟精神病机制都一样，只不过什么呢，我们大家都是这种精神病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就说哎，这是正常的，哎，就实际上就是这样。哎，你有一个人本来人家说的是对的哈，你就跟那个谁哥白尼，哎，大家都说哎，太阳围着地球转，哎，大家就觉得很舒服。哥白尼非要说哎，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就说他精神病，哎，结果那个谁布鲁诺宣传他的观点就给烧死了，是不是啊？魔鬼，为什么呀？跟大家感觉不一样，哎，所以啊，人呐。梦里头没真理，没真东西，哎，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习气。大家如果那就是一个民族一个习气是吧？你这个民族，别人看这个民族这习气啊，太或者是不合理了，太奇怪了，太那个过分了。哎，在人家那儿呢，就那个习气，人就觉得只有这样才舒服，你们这才奇怪，是不是？哎，现在。注意这第一步啊很不好过，但是龙树这儿呢这第一步啊就没放重点，头一个送子就给你过了，说众缘所生法世即无自性，哎，就一句话就过了，你看不到自性。我们在这儿你看我们重复多少道理都是在讲这个，哎，所以啊我现在为什么要这样讲，我就是说如果我们想一节课过一门，你就要把这个一切法无自性，虽然我现在理解的不好，我不再去返回去了，不推翻它了，我看不到自性。注意啊，看不到自性，但是我们觉得我虽然看不到自性，但是呢它非得有自性不行，哎，非得有这个桌子不行，这是我们的这个凡夫的这个叫什么呢，邪见熏习太多了，有这个顽固性。然后呢龙叔就说，好，你看不见自性，你为什么非要说他必须有自性呢？我们说你没自性，他我看不见这颜色呀，他要这没个木头桌子我怎么能看见这颜色呢，哎，也就是他用这个语言来证明他必须得有自性，就进入什么呀，第二步辩论。谁也承认看不见自性，如果能看见自性有没有辩论呢？没有辩论。如果说大家说我们都看见这个自性了，行了，那肯定就存在了，眼见为实嘛，那就后边就不用辩论了，没有经论可说了，哎，一切法有自性，事实谁也不会去辩。就好像我们现在世界上比如说有空气有地球，谁去辩论说有没有空气啊，有没有地球啊，是不是啊？就是咱们用这个世间例子做比方，就说大家都看见了，大家都认为有自性，虽然地球没自性，但是只要我们大家都认为有自性，行了，这就是真理，这就是事实，哎，就不用变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能看见自性，说就跟后边说有生灭没生灭，龙叔说谁要是说谁看见有生灭了，有东西生出来了，谁就是愚痴。中论一句话就把这个阶段给过去了，所以不要再往回返了，你不要再说我看见什么东西生出来了，什么东西灭了。如果你真看见了，龙树你就一边去，没你话说了，是吧？一切法有自性，哎，般若经全推翻就完了。但是呢你看不见，你说你看见就是谎话，就是糊涂，哎，就是愚痴。所以这第一步啊，大家先把它就是先，虽然我现在理解不好，但是不要非说有自性，就是说你要承认我看不见自性，看不见自性呢你可以去证明，你说我这个地方必须有自性我才能看见，就刚才说的，这要是没这个木头桌子我怎么能看见这样的颜色呢，这还是一句逻辑上说得通的话。然后龙叔的回答也很简单，你梦里头是不是看见很多桌子的颜色啊？是啊，梦里头呢有木头桌子吗？什么桌子都没有，你也能看见颜色，一句话就回答你了。然后呢这句驳了，他会找很多句。所以这个十二门论中论是怎么出来的呀？就是这个人呢他看不见自性，但是他呢就这样想说，哎，我这样你必须有自性，哎，他又想一个角度，哎，又那样想一个角度。然后龙树你看啊，这个时候你就好读懂了，龙树这个时候的任务是什么呀？ 不是驳他的事实，是说他的话逻辑不成立就行。他的话的逻辑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每一步都是错的。你比如说怎么说呢，他说我看见这个，你比如说他说这么说吧，他把刚把主语说出来，龙叔就可以批他。你比如说他说桌子，他还没说谓语怎么回事，桌子哪有桌子呀，你看见桌子了没？看见，你完了。你说我想象有个桌子，龙叔说你想象，我还想象有一个龙呢，是吧？我还想象，你拿那个没根据的话是吧？你在这儿跟我那不是胡扯吗？哎，也就是说我们的逻辑啊是寸步难行，但是龙叔为什么在这儿不这样来批呢？因为啊，龙叔叫什么呀？他要省力气，你一句话都不让他说出来，他好多道理啊，他不说出来他不服你。你得让他说出来，然后你在龙树是什么呢？说出来他不是充满错误吗？龙树就找了一个什么呢？他这句话里头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你一说出来他就哦，我错了，好，这句话不算，我重说一句话。哎，龙树就是，所以龙树在跟他辩论当中啊，并不是承认他说的话，就好像哎在那说什么泥捏成瓶了什么，哎，龙树也这样说呀。你不要，就是龙树啊，他是不管我以什么为前提，用什么说法，我只要我说的话里头最后告诉你说你这句话逻辑矛盾，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哎，他只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并不是说龙树在这说啊你亚平啊，龙树也承认，你说实际上他什么都不承认，哎，但是呢他根据你说的话呢就给你挑出来无数矛盾当中的一点儿，哎，让你他挑哪一点呢？就是挑那个我一说出来你就得承认，就是那个最明显的那一点，哎，对方就把这个念头打掉了，然后呢让他再去不服，你哪儿不服你就接着说。所以这一门一门为什么十二门就是这么出来的，本来第一门已经完成任务了。你看龙叔那个第一颂说众缘所生法，世纪无自性，为什么呀？因为你都是众缘堆出来的呀，他没自性啊，它都是他性。就是我们举这个房子的例子，你给我拿出房子来，拿不出房子来，你一拿一指砖头瓦块木头，哎，它住房子没房子，哎，它是众缘所生法，众缘堆在一块堆出来的房子，所以只要是众缘堆在一块的都没自性，哎，然后那众缘有没有自性啊？比如砖头有没有自性啊？砖头也是众缘所生法，也没自性，然后就堆堆堆，最后追到什么呀？追到最后那极微有没有？如果极微也没自性，完了，世界上没有物质，都没自性，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了一个电影，你非说电影里的人啊物啊都实际存在，就成了这样的妄想吗？我们现在每天生活干什么？就是看电影嘛，就是做梦嘛，哎，你做梦梦见很多人很多房子啊，你就说啊，这人就是客观有房子，就是客观有，就跟你做梦说它里头有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啊？哎，所以啊，众缘所生法，世纪无自性，驳不倒。哎，你看不到自性，这样无自性呢？然后下边一句话说：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一个没有自性的东西，它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这就是大白话，是不是啊？你没有它本身你能有什么呢？说有它本身之外的一切法之外会有什么呢？你注意这个话，一切法，人呐、啊、房子呀、宇宙啊，一切法之外还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了，它就是一切法，就是所有的法都没自己。你说这除了所有的法还会有什么呀？什么法都没有了，一切法都没自性。那说为什么我们好多人觉得有呢？就是你有个邪见，有一个误解，哎，你做了梦了，你就觉得梦里的东西有，就是剩个邪见。所以呢，第二步龙树的任务是什么呀？你既然承认一切法看不到自性，你非要说他有自性呢，就只是你说他有自性，也就是只剩下语言了。 所以龙树后边是什么呀？叫破名言。我们说龙树论两步，第一步破自性。哎，自性破自性很简单，你看见自性了？看不见，破了。那怎么办啊？用语言来证明有自性，所以进入第二步。这一进入第二步啊，注意啊，一定不要返回第一步去，不要当着正着说着说着又我看见房子自性了，这不要说这种糊涂话。既然看不到自性，只能用语言证明，那就是龙树用什么呢？就是用逻辑来说，你这个语言这句话不成立，自相矛盾。哎，挑一个毛病打掉一句话，他再找出一句话来，再打掉一句话，就变成这么一个过程。所以龙树啊很轻松。我们呢就是来这个看一下龙树跟外道辩论的这个过程，这个思路一定要按这个思路。我现在说了就是什么呢？我们大家时刻记住，你看不见任何法的自性，永远再不要说我看见马里头炸出油来了。你马也看不见，油也看不见，你怎么能看见马里头炸出油的过程来呢？是不是啊？哎，你连那个东西结果都看不见，你怎么能看见马怎么生的油？没有。所以我们看见说什么生什么了，什么都没生，你看不见本自性，又也不可能看见它生的过程，没有那个过程。说那我怎么看种了一个麦子儿就生出麦子来了？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前边留了很多种麦子就生出来麦子的那个记忆，无始劫来我们这个录像太多了，所以现在呢你就做一个种麦子就能生出麦子来的梦。就好像原来你录了好多这样的像，你现在呢就能放出这样的电影来。哎，一放种一个麦子，浇上点水，哎，麦子就长，麦芽就长出来了。这是一切法升起的真正原因。一切法都是怎么从哪儿升起的呀？从你的记忆升起的。你的记忆就叫做种子，就是麦种、人种、楼种。哎，楼房不是盖出来的，楼房是什么呀？是你记忆的录像放出来的。人不是生出来的，人是哪来的呀？是你的记忆的录像显现出来的。这句话非常关键，记住这句话。一切法为什么会出现在你面前，完全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记忆，记忆升起的幻象，升起的梦象。记住这句话你就知道了。那你这个幻象当中，比如说这有个房子，那有一个工人，这两个幻象之间有一点点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说的话都是特别要害的啊，这几句话听懂了，全部佛学你都通了。注意，一切法都是你心中记忆升起的。那我就问，心中记忆升起的这个法里头，任何两个法之间有没有半点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明白了吧？就是你不管你从你梦中选取两个什么法，哎，你选这一个楼房，那一个太阳，说这两个之间有没有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太阳是从哪来的？是记忆升起的。楼房从哪来的？记忆升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哎，太阳呢高，楼房低，哎，我们人道的像啊是这样录的啊，你一录啊，太阳照着房子。你要是现在做神仙在天上呢，太阳在那个须弥山半山腰，你现在住在这个玉皇大帝那个第二层天，太阳是在你脚底下转的，哎，而且天上的东西呢都是自然发光的，天上的东西啊，宫殿啊，人呐、啊，都自然发光的，等于说你照着太阳，呵呵，太阳一看一个小圆球，哎，这怎么这个关系变成这样了呢？因为你天道，你做神仙的时候留的记忆什么呀？是这样。你无始以来当了多少劫神仙，你录的那个神仙的像就是这样。哎，太阳在你脚底下转，月亮在你脚底下转。哎，你在须弥山顶住。哎，须弥山顶底下是大海，大海里头有四大洲。哎，你一看哦，南赡部洲，我那个时候哪一年我在南赡部洲，我是谁谁谁。 一看我父亲是谁，母亲是谁，现在父亲跑到哪儿去了，母亲跑到哪儿去了，完全是另一个景象。你说那叫什么关系？说那天人看到的这个须弥山跟太阳的关系是真的，还是我们人看到的太阳跟我们这个山河大地的关系是真的？哪个都不是真的，都是记忆升起的幻象，都不存在。所以说我们人间还在这儿啊，这个谁谁谁生的谁啊，什么还在这儿拿梦中幻象之间建立了好多因果关系，你说笑话不笑话？所以我们人会出现什么呀？老出错。你看按我们的计划说，我这样一弄就应该出那个现象，结果呢我这样弄了不出那个现象。你比如说勤劳加汗水加什么玩意儿就是成功，结果我也挺勤劳也流了不少汗，结果加起来呢不成功，他找不到原因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找的这个因果关系是什么呀？是假的。你如果前辈子造的福德大，你用得着流汗吗？你用得着勤奋吗？咕咚一声升到皇上家了啊，你还什么这勤奋汗水，你就玩吧，是不是啊？阿斗那怎么办啊？生下来就好多人伺候着他啊，拥护着他，当了俘虏也是整天享福，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人找的那因果呀，那就是人瞎掰在里头。有的人呐不服啊，我这样就一定能成功，结果一直奋斗了一辈子，奋斗到50多岁才明白，就是那个孔子说的50知天命才服了。人家不费事就可以成功，你呀你就是拼了老命也没用。真正原因在哪？在你前生留下什么记忆了。就真正原因就这一个，你前生比如说你造了大福报，行了，这生你就瞎折腾，就跟这就解释了什么呢？有人说这高衙内怎么这么坏，怎么他不倒霉？他前生造了福报，他这生就得那个福。他这生一享福，这就是人就是这个毛病，说高衙内太坏了，你让你升到高衙内那儿你试试。就跟现在人们，哎呀这贪官恨死了，你看这人人贪起来最恨贪官。放心，就你谁最恨贪官的，咱们把谁放到贪官这儿，跟你说要比他只能过不能不及。就跟那陈水扁似的，你像说这个薄熙来习近平，他们有的人就说呀，这种啊从小就生在那个高干子弟哈，反而啊他对那个钱呐、什么权呐不太重视。他就生活在那个里头的，他不凡是什么呢，那个穷惯了的穷怕了的，那一碰到钱，就是我们陈水扁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呵，叫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真是草根一些哈，一下当总统了，连家里的狗粮都要拿到总统府去报销，贪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没见过，呵这什么都能报销啊，哈，那个贪呐。所以有的人说，你那个古代就是那样说别换贪官，你他贪吧，贪满了之后啊太无聊了，你是吧，已经都喂饱了，他再贪什么呀？好，你他一贪你把他打倒了，换一个清官去了之后一看，好，他再贪，贪完了一打倒再换一个，好，那老百姓就甭过了就。所以啊，这个就是说人间啊，为什么你看贪官古今中外搞了这么多年，说人家国外就是贪官少，那是怎么样？那是硬叫什么呀，硬就是硬逼出来的，逼成那样的。前边你像那个美国圈地运动，什么贪官呀，就是法律告诉你谁圈的是谁的，那都带着枪，是不是啊？我把你打跑这就是我的，没法律。慢慢的法律建立起来， 哎，偷税漏税不亚于中国人，哎，发现这儿有漏洞堵上，哎，你谁偷税漏税最精明，把你抓起来让你给找别人偷税漏税的漏洞，那用了多少办法，经过几百年的这样整啊，把这法律漏洞都堵上了，没法贪了，不是说外国人不想贪，哎，你就跟那个说外国企业不敢偷税漏税，为什么呀，你偷一回税漏一回税啊，立刻罚死你，立刻垮台，不敢，你总是你保着这企业你还有点钱赚嘛，哎，中国为什么敢呢，没事儿，漏洞多，是不是啊，有漏洞谁不干啊，哎，所以这是一个人类发展社会，你中国刚改革开放，什么连那个就是漏洞，不要说漏洞了，连法律都那个还没健全了，好多方面根本就没有法律，哎，那人能不贪吗？所以人类啊，你就甭去操那个心，就是根本上说没有一个问题解决的，没有一个问题解决的。我就说古代就是叫什么问题啊？民族矛盾、战争、自然灾害，这个家庭矛盾是吧？婆媳矛盾，夫妻矛盾，代沟，就是这些嘛。到现在解决哪个了？说提高效率，提高效率啊，使矛盾尖锐化。哎，古代打仗效率低，哎，发兵啊，粮草先行，弄兵，准备粮草，好不容易咕咚咕咚拉着大车走到那儿了啊，一接头啊，将先出来打两下，看打不过跑啊，折腾半天，死不了几个人，哎，这仗就算打完了。为什么呀？效率低。现在好，效率高了，不用出国，一摁电钮，好，那儿几个城市没了。所以啊，这个科学不是个好东西，哎，提高效率，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人方向不对，人的方向是贪嗔痴，你效率越高，他越贪，他越嗔，哎，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啊，比古代糟糕的多，你去各方面去比去，哎，人心更浮躁、更乱、更坏，哎，你看古代那个人，你大家可以自己去对比。所以说呀，人间呐没真理，不要认为人看着客观存在的东西了，找到客观发展规律了，都是误解，都是胡扯，就是我们人的妄想在那儿互相斗，就是我们人的记忆在那儿真正决定你的命运，哎，所以说这些人老想把面前梦中的某两个法建立一个因果关系，是不是笑话啊？所以说用佛教的根本道理来一讲啊，中论十二门论都不用学，你就这第一句话说，众缘所生法，实际无自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你光说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用啊，哎，后边都不用学。可是呢，我们人呢，受这个颠倒梦想的邪见的影响时间太长了，哎，我们在这听佛说一切法无自性，你也相信，但是一回头呢就忘了，哎，就老觉得一切法有自性的这个邪见啊，老觉得这个是正见，习惯这个。所以啊，我们要想讲得快，这第一步啊，大家一定记住，一切法无自性，哎，你不能说你看见自性了，你只能用话来证明，哎，然后你就看笑话吧，就是这个人用一个话来证明要有因果，龙树随便破，哎，我们就是在这看看戏，看这个龙树跟他们斗智斗勇，玩这个语言技巧，哎，学习学习。我说了，说你不管听懂多少，只要你相信呢，说佛菩萨说的对，你现在在这儿听的这些话呀，就都是什么呀，都是破坏梦的清净种子，叫梦中的清醒意识。只要你，除非你现在呢完全站在佛教之外，哎，就是认为佛教就说的不对，哎，一切法就是有自性，唯物主义就是对的，除非你这样的， 熏的记忆才是加强梦的，才是这个给自己造障碍的。只要你是说我承认我想学明白佛说的意思，我承认佛说的对，哎，我现在就在这个听明白他这个过程当中，行了，你这个全是破坏梦的。当然说他，你怀疑这是梦，这个呢他也不帮助升起梦，也是破坏梦的，但是呢他这个效率力量小一点。你坚信这是梦，哎，这是梦没有问题，这样一个念头呢它力量大。我们说了，你这个10%的种子啊，不光是个数量，哎，你要是有一个这个叫深信佛法道理的那个念呢，可能它抵好多数量的那个记忆的力量，哎，它不是数量10%，它是力量10%，就是你熏习佛法的力量，正见的这个力量啊，达到10%，它就能把梦破坏掉，就能证到出体。所以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来学十二门论。现在呢我们开始往下过一过啊，你就听起来就轻松了。为什么呀？首先你知道啊，这些人都是胡搅，你又没看见自性，哎，你非要说有自性，这本身就是个逻辑矛盾。你没见过自性，你为什么凭什么认为非有自性啊？没有任何根据，哎，就是妄想嘛。人家那个有人说，那么多佛菩萨都说我从这个梦中醒来了，这是个梦，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你为什么不信呢？那是有人亲证了。你这个说诸法有自性，没有一个人亲证。你看不管是什么人，哪有一个人说我看见任何东西的自性了？没有，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这句话。因为这个谎是说不了的。为什么呀？你说你看见一个自性了，你自然你得说你是这个自性什么样啊，你只能用什么呀，颜色声音什么，你这些主观感觉来描述。可是这些你的主观感觉是任何东西的自性吗？是那个东西本身吗？你根本连那个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因为你根本就没见过色声香味触法，你的主观感觉之外的任何法，没见过第七种法，你用什么来描写那个东西本身的存在呢？没法儿。所以说你没有人敢说我看见任何东西的自性了，就是它本身是什么。哎，我们看任何东西只是看到我们在它上边起来的颜色。顺便说一下，我们起来的颜色叫亲所缘缘。上次我们讲了一个所缘缘，所缘缘分亲所缘缘、疏所缘缘，就是我们看见的颜色呀，叫亲所缘缘。那个引起我们颜色的那个东西，唯物主义者说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佛菩萨说是其他众生的心，引起我们看见这样的颜色，是吧？这两种先不说这个谁对谁错啊。就是那个引起我们升起亲所缘缘的那个东西，我们看不见的那个东西，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叫疏所缘缘。疏远的疏，就是离我们远一点的所缘，叫疏所缘缘。我们看不到它，我们看到的颜色是在它上边我们的意识翻译的亲所缘缘，就是亲离你近，你能看见亲所缘缘、疏所缘缘，大家形成了一个概念。哎，就是唯物主义者说呢，大家看见的亲所缘缘大家都一样，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法六种都是亲所缘，我们看到的一切法都是亲所缘。说是什么引起我们看见这样的颜色、听见这样的声音呢？两种解释。唯物主义说客观存在的物质引起的，那就叫疏所缘缘。虽然他说的不对，但是那个他说的就是疏所缘缘。佛说不是没有那个物质，佛说我们的心外边就只有他人的心。哎，行了，说疏所缘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在看其他心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其他心，我们一看其他心的，我们的意识就给翻译其他心里的，说 这个现在人道众生的心里头啊，正在做一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北京，梦见楼房，梦见我们这些人。那个其他众生心就是书所缘缘，我们看见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亲所缘缘。顺便把这个概念，上节课好像大家不好理解的就是这个，它叫所缘缘。注意它那个所缘缘呀，指的就是书所缘缘。它的那个所缘前两个字儿是亲所缘缘，哎，所缘后边的那个缘叫书所缘缘。所以呢用他这个翻译就叫所缘缘是书所缘缘，前边那俩字所缘是亲所缘缘，是我们看见的色声香味触。哎，在这我们看见的色声香味触后边还有一个缘，离我们远一点叫书所缘，它就叫所缘缘。听明白这个，我们下边来啊，大家记住，不要再说我看见任何东西了，我不要说这个傻话了。哎，你看不见任何东西，你现在就只能什么呀，根据你做的梦，你来给梦中的东西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建立各种关系，来证明物质就得客观存在。哎，你的任务就是这个。龙树呢就在这儿给你逗着玩，就给你挑错。哎，下边看啊，外道说了一个什么观相门。复次，一切法空。龙树啊先立论，龙树的论就是说我们梦见的一切法都不存在，何以故？龙树用一个颂的来讲道理。有为即无为，有为是一切有变化的法，无为是没有变化的法。没有变化的法呀，我们人从来没见过。我们说你要非要找一个说那有没有没变化的法呀，我们就只能给你一个什么呢，说真理不变。就是我们可以想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如果你认为是真理的话，它就应该是没有变化的，就叫无为法，没有变化的法。哎，结果我们上节课重点讲了，所有科学的真理都在什么呀，都在变化。古典物理学现代物理学，量子力学，一个推翻一个，都在变化，不是真理。哎，所以呢咱们现在佛教徒知道的只有一个真理不变，就是什么呢，这一切法都是梦，这一切法都是空，这一切法都不存在，这个真理永远不变。不管你认识到认识不到它，承认不承认它，它永远不变。哎，所以这个不变的法就是叫五蕴皆空。哎，佛说的这个真理永远不变。有为即无为，这二法俱无相，无为法无相。说五蕴皆空，哎，五蕴是这个真理的相吗？不是，这个真理说的是没有五蕴，所以这个无为法无相。你说它是十二处吗？它是十八界吗？你只要说有什么相，他就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实相无相，真理无相，所以这个无为法无相没有问题。二法俱无相，无为法没相。现在就是说有为法怎么也说无相呢？你看我看见这房子，这不是白色房顶，我这不看见相了吗？我说的这话对不对呀？错话，颠倒梦想。我说我看见天花板是白色的，这只有什么呀，梦中人才说这种梦话，这是颠倒梦想，是邪见。那应该正见是什么呀？梦里的一切相都没有，这是正见，明白了吧？有为法也无相，这是龙树的意思。你只要说有相，你说有颜色，错。做梦的人才有颜色，但是做梦人说的是梦话，是糊涂话，是颠倒梦想，不是真理。哎，真理是什么？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这是真理。哎，所以我们呀，你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你不要，你录下音来也不要相信你说的那话。哎，你说我得大奖了，我娶媳妇了，我吃饺子了，那都 都是胡说。等着你什么时候一醒，说哦，这奖票也没有，媳妇儿也没有，饺子也没有，哎，好了，这是真理，这才叫正见，明白了吧？所以说有为法怎么样啊？也无相，这是正见。有为即无为，二法即无相，以无有相故，二法则皆空。多明白啊！哎，就是梦里的法，不管是有变化的法，还是没变化的法，都怎么样啊？都是空。说五蕴皆空是真理，啊，五蕴皆空是真理，这句话也是有相，是吧？这句话也是有相，这句话也要空掉。那个真正五蕴皆空的真理用不着说话，用不着梦境的东西来这个证明它。那是什么呀？那是无言的，就是什么时候你梦一醒，照见五蕴皆空，那个时候有话吗？无智亦无德，连智都没有，以无所得故，你就实证到了五蕴皆空，没有话说，那是真的无为法，真的五蕴皆空。哎，我们现在讲五蕴皆空什么？这是个什么呀？用化假安利的一个概念，哎，只是让你在这儿听明白这个道理，这还不是真的无为法。哎，好，下边啊，龙宿成立了，你看很简单，说有为即无为，这两个都没有相，哎，它没有相嘛，那就什么都没有，所以二法皆空。有为法不以相成，这是龙宿立的论啊，就是梦中的一切有为法啊，不是用相能够成立的。就是我们说我看见这个颜色了，这就一定得有东西，这就是用相来成立法。哎，有为法呀，你用相成立不了。换句话说，就是龙树说的那个，你不能说你看见东西就有法。哎，水里头有月亮，有月亮吗？你看见水里头？哎，你做梦有好多东西，有那些东西吗？你不能说我看见东西了，哎，看见相了就有法。这就是龙树的一贯思想。哎，你不能说我看见相了就有法，哎，因为那很可能是什么呀？是假象，哎，是梦，是幻，哎，是空中这个花，是那个海市蜃楼。哎，我们在梦里头就有很多这样的证明。问对方就不同意了，对方说，问曰，何等是有为相？你先解释一下你说的这有为相是什么呀？答曰，万物各有有为相。注意啊，说，哎，你看龙树说万物各有有为相，注意龙树现在是在回答对方的问题，对方的问题现在没辩论，没观点，他说你先把这个名词解释一下，什么叫有为相，明白了吧？龙树现在叙述的是什么观点啊？是我们地球人共许的观点，就是，哎，什么是有为相？他就问你，这你得先把这个大家共许的观点统一了，你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辩论。所以啊，这个时候龙树并还没抛出观点来，说这有为相有没有，龙树抛出来了，对方不接受，现在还没开始辩论，先解释什么叫有为相。龙树说呀，万物个个有有为相，如牛以角风垂炉，尾端有毛，视为牛相。就是说什么叫牛？龙树说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看到的一些相来规定的。一看呢，有角，牛有角，风，牛的那个拉车的那个横木啊，后边是一个大骨头，就是那牛脊背，在咱们这个叫大椎是吧？咱们大椎，牛的大椎啊特别高，哎，那就叫风。垂颅，我们人的这个头啊是竖着朝上的，牛的头呢是垂下来的，是脸朝下的，还叫垂颅。尾端有毛，哎，有的那个动物啊那尾端没毛，哎，牛的尾端有毛，视为牛相。哎，就是说万物各有各的相，哎，你是这样的相，我们就叫把它叫做牛。如瓶以底平腹大，瓶的底儿是平的，哎，底儿不是平的，你放不住，那水就洒了。腹大，哎，为了多盛水，茎细，哎，脖细，唇粗，到那个瓶口呢，又得这个结实一点，视为平相。 如车椅轮轴圆轭是为车厢，哎，有轮子，两个轮子之间要弄一个轴，圆是那个车的两边的那个两个那个大木头，轭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放在它大锥上边的那个横木，哎，这就叫车。如人以头目腹脊肩臂手足是为人像。说什么叫有为相？这就叫有为相。有变化的法都各个有自己的有为相。如是生住灭，若是有为相啊，这个现在龙叔就开始跟他辩论了啊。说如是生住灭，就是说有为相就叫有变化的相嘛。说所有这些相啊，没有不变的，都在变。说这个变化是怎么变化呢？分三大阶段，这个相先得升起，升起之后呢，要持续一段时间，然后最后这个相呢还会消失，哎，没有永远不消失的相。所以呢，这是一切有为相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律。你也可以这个时间也可以很长，比如说一头牛，从它生出来注视，比如说我也不知道牛啊，一二十年吧。二三十年最多，哎，死了，生住灭相。你也可以说什么呢？一刹那的相，哎，我们这面前的这个一切相不是都是刹那生灭的吗？哎，只能显现当下这一刹那，当下这一刹那一过去，这一刹那就过去了，就要升起下一刹那再显相，哎，刹那生灭。这个刹那生灭的过程呢，也是这一刹那先要升起相，然后要持续一个时间，然后再灭掉，进入下一刹那。哎，生住灭是一切有为法的一个基本变化规律。若是有为法相者，如果这个生住灭是有为法的法相的话，龙树开始问他了：为是有为，为是无为？相门呐，对方就是成立什么呀？他说：一切有为法呀，都有生住灭三个变化相，哎，有为就是有变化嘛。说它怎么变化呀？它分三大阶段。他就说世界上有生住灭，如果你一承认世界上有生住灭，行了，不是梦了，因为它生出法来了，这是真实的呀。哎，牛生出来了，哎，牛注视了，牛灭掉了，这就是世间法成真实的了。他就所以对方说呀，你这个不能反别吧？你面前的一切法，它都在升起、注视，然后灭掉。龙树怎么反驳他呀？说啊，你说这个有为法相啊，都是用生住灭来存在的。你这个生住灭，为是有为，为是无为？就你这生住灭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是不是感觉问的有点奇怪啊？那肯定是有为法呀。但是龙叔辩论呢，这里头后边有圈套，哎，先问你，因为一切法就分一个有为一个无为嘛，两大类，说你这个生住灭是有为啊还是无为啊？对方肯定，我们现在的想法那肯定是有为啊，因为它生住灭是有变化嘛，它肯定不是无为，哎，所以呢对方就说这肯定是有为。但是对方已经胆虚了，他不回答，他先问什么呀？问曰：若是有为，有何过？这跟龙叔辩论有经验了，我答了也没用，你肯定后边哈，我直接就问，我要说有为有什么问题吗？哎，答曰，龙叔说：若生是有为，他先生住灭啊，他先选了第一个，就是生，哎，因为你知道把生意破掉，住灭也成立不了了，哎，你连生都生不出来，你住什么呀？所以呢龙叔就挑了个生字，说你这个生住灭的生啊，若生是有为，哎，你如果认为它是有为法的话，复应有三相。什么意思呢？你说生住灭是有为法的相，你这个生住灭既然是有为法，它就应该有生住灭，对不对？逻辑很正确吧？对方成立的观点是说，我们这一切有为法的相是什么呀？是所有的有变化的法呀，都要经过生住灭这么一个变化过程。有为法的相就叫生住灭相。龙叔就问你：这个生住灭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当然是有为了。 是有为法，是不是它就有生诸灭啊？复应有个三相，注意啊，生生诸灭，他就拿出一个法来，这个生啊，复应有三相。注意，这个生有三相是什么意思？生有三相就是生有生住灭三相，这就有问题了。你生，它又有生，这重复了，有没有必要？你已经生了，你为什么还要生呢？生呢，它就有住，住就不是生了，生怎么会？你要是生有住相，那就应该叫住，就不能叫生了。生怎么会有住相？生是生，住是住，两回事啊。然后生还有灭相，是灭相就是没有。你这个生是有还是没有？你生就是灭，你这是自相矛盾呢。你生怎么可能是有灭相呢？你要是生有灭相，你那叫生了吗？生有灭相，一生就灭了，那叫生吗？后边那住也有三相，那灭也有三相。这灭呢，里头也先得有生，灭里头得有生。你既然是灭相，你怎么还会有生住灭呢？这逻辑矛盾了。哎，注意，实际上呢，如果你说啊，这生应该有三相，注意，生有的那三相里头啊，那个三相又是有为法，它又有三相，没完了。哎，无穷过，这是第一个。这个逻辑找得很准确吧？你说有为法都会有生住灭，他就问你生住灭是什么法呀？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有生住灭，那你生住灭就有生住灭，是吧？生也有生住灭，一大堆逻辑矛盾都出来了。若生是无为，第二句，若生是无为，何名为有为相？如果你是龙树，干脆就是有为说不通了，干脆就直接跟你说了，你也不甭说这个生住灭是无为了。如果生出来东西是无为的话，何名有为相？它怎么能叫有为法呢？对吧？有为法你说它是无为，不可能是无为的，所以你也甭这个答第二个，答第二问了。一下很简单就把他这个逻辑给破掉了，下边长行的再给说细一点。若生是有为者，即应有三相，因为你有为法都有生住灭这个变化过程嘛。是三相，复应有三相。哎，你这个生住灭，生有三相了哈，这个生的生住灭，它里头的生又应该有三相，都是有为法嘛。如是辗转，则为无穷。你这就是这乱套了。生里头有灭，灭里头有生，灭里头又有生，生里头又有灭，呵，这没完了。住灭叶儿。
老龙树生下龙树的父亲，龙树父亲又生下龙树，龙树又生下子子孙孙。
嗯，
经过了2000多年，是吧？
嗯。
如是辗转，则为无穷。
嗯，
实际上并没有无穷嘛。
嗯，
龙树这个种姓在印度并没有泛滥存在。
好，我跟你
说，事实证明，2000年的证明，龙树这个推论是错误的。
你这个不是事实，你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你能看到龙树吗？你咱不要说龙树了，你能看见我们这儿谁的自性？就我们这些师兄，你能看见我的自性吗？你只能看见颜色，是你的眼、你的大脑、你的意识升起的颜色，你看不见我的自性。你在梦中也能看见我这样的颜色，就证明什么呀？你可以看见我的颜色，但是你看不到我的自性。所以你不能说这个世界上吕新国的父亲生出吕新国来了，吕新国又生出这个后代来了，你连我的存在你都看不见，你所以不能说谁生谁了。这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我上来先拿半个小时先强调说一切法无自性。我们老是犯这个错误，就是什么呢？觉得我看见东西了，我看见你了，所以呢我说你生他，他生他， 现在第一步告诉你说一切法无自性，你看不见任何法的自性，你不能说一切法有自性，所以呢龙树老爷爷生不出他爷爷来。这都是我们人呐、啊、就是这么记录。哎，那个古代的人他说，哎，我梦见有一龙树，哎，龙树他爹，我做梦，这是符合佛说大实话。哎，古代人做梦梦见龙树爹生了龙树，龙树没结婚，龙树没辗转不了了，哎，出家了。所以啊，你看我这一开始强调这个回回一开始先强调无自性重要吧，但大家其实都是这样，这个有意义啊，就是说讨论啊，老来回这么讨论。但是现在大家是不是越来越清楚了，就是我们犯错误什么呀，就是第一步没有这个形成坚定的证件。哎，所以呢说一般人呢直接进到龙树这个第二步，说在这儿辩论逻辑就不适应，老是想回第一步，这是第一个。说你说的不是事实，龙树这个为什么现在人看不懂，就是人没有解决第一步问题，就是那个我们大家都是这么想，哎，这麦子籽儿都长出麦子来了，你还说没生，哎，这都是糊涂话，哎，你没看见麦籽儿，没看见麦子，你怎么看见麦籽儿怎么生出麦芽来了？你看不见那过程，哎，我们人就这么记录，为什么呀？梦里头就这样梦的，哎，我们做的梦里头就这样，哎，种麦子儿，如果我们种麦子儿不生。那我们就记录，就是种麦子不生麦子，那就是，那我们这个，有这样的世界啊。那你要是你像恶鬼，他种什么都不生，他就找不着粮食。哎，那个是谁？穆建连有神通之后，看见母亲在地狱，赶紧给他送了一碗米饭。他母亲端上米饭是什么？右手端米饭，左手遮挡。就是不让别的恶鬼来抢，送到嘴边就变成什么呀？火炭。有什么道理啊？有什么因果呀？所以说世间呐、啊，什么也生不出什么来，米饭放到他手里就是火炭，这什么因果关系啊？业力。他的母亲呢、啊、前生啊恶是对这个出家人，呵呵，哎，就是造这种恶业，所以不布施转恶鬼，没吃的，所以呢米饭到他那变火炭，这个因果关系。所以你在我们说谁生谁了谁生谁了，没这回事儿。是什么谁生谁，你看到这个现象会不会发生，取决于什么呀？前生造什么业。你看好多人怎么的想办法孩子就生不出来，原因在哪儿？你去检查没毛病，就是生不出来。什么呀？造的业，你没结那个缘，明白了吧？有的人不想生，咕咚咕咚一个就生，是吧？哎，他就是那个结的那个缘，造的那个业，就有这样的妄想显现。记住，你看，随时咱们再听一遍，世界真正的原因是你所有的记忆。这是世界唯一真实的存在，它决定你生起什么梦。哎，有的人得癌症了，哎，一念佛，癌症没了。这个例子非常多。哎，这什么因果呀？哎，你前生造业是造的这样的因果。你前生念佛，前生修善业多，这生呢一着急。诚心念佛，把前生那个善业怎么样啊？给调动起来了，善业力量大了，善业现行了，身体健康，恶业压下去了，癌细胞那医生，这医生已经吃了多少精了？啊，这奇怪，你这怎么搞的？啊，癌细胞找不着了，已经晚期，已经扩散全身了，没救了，都是那个医生判了死刑的，只能活仨月，只能活六个月的。哎，所以你就要时刻记住这个基本原理，我们面前看见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是由你的记忆决定的，不是我们这个法之间决定的。记住，一切唯心造，这是唯一的真理。哎， 所以在这儿啊，再说一遍啊，龙树在这破对方怎么破呀？不，这你看他不会那样反驳，说我看见什么生了，我看见什么灭了，他这句话不敢说了，因为他知道他看不见任何东西生出来，那他怎么办呀？他就说，他就建立逻辑关系，你承认有法有生诸灭，不承认？哎，你要是承认，行了，有生，你甭管我看见看不见，你只要承认有生，那就肯定有东西，哎，那就这不是梦了。对方是为了证明诸法有自性，是用语言逻辑来证明，所以龙树呀，只要把他的语言逻辑破掉就行。你看这个第一个就是，龙树说，你说诸法都在生诸灭，你这个生诸灭是不是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哎，他一想，肯定是有为法呀，有为法都有生诸灭，这是你的话啊，你这个生诸灭是有为法，他也以生诸灭为相，是吧？有为法，生诸灭有生诸灭，哎，生有生诸灭。好，你生怎么就是灭相啊？生里头怎么还有灭啊？你灭了还叫生吗？那灭里头也有生诸灭，你灭呀，你又变成生了，那叫灭吗？逻辑矛盾，哎，一下把它给。逻辑不成立，所以他只破他逻辑就行了，因为他不敢说他看见东西生了。还是那句话，如果他说我看见东西生了，后边不用辩论，他如果坚持这个的话，但是他聪明人就不敢说这个话，谁你看见什么东西生出来了，哎，这是普通老百姓的错误观念，哎，这个进不到这个叫智者辩论的行列，记住这个啊，我们再接着往下来。若生是有为者，即应有三相，是三相复应有三相，如是辗转，则为无穷。住灭一耳，就是说你这住里头啊，也有生也有灭，那个灭里头啊，也有生也有住，哎，这都说不通。若生是无为者，这对方根本就没提，龙树就给他带一下，云何无为与有为作相？如果你说这个生诸灭是无为的话，你无为没有变化，怎么能给，就是说这个生诸灭是没有变化的，怎么能给有变化的法作相呢？逻辑也不通。离生诸灭，谁能知是生？就是说无，你要说它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什么呢？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就是没有生，没有住，没有灭，没有这些变化。如果它是无为法，没有这些变化的话，谁能知道是生？你说生诸灭是无为法的话，你没有变化，哎，离了生诸灭，你怎么知道它是生？离了生，你怎么知道它是生？这个逻辑矛盾更明显，不用管它啊。复次，分别生诸灭故有生，就是你啊，是在这分别啊，生诸灭，你这起了三个分别，所以说你分别啊，这是生，这是住，这是灭，所以呢你说有生。无为不可分别，是故无生，就是没有变化的法是没有相的，没有相是不起分别的，不可分别就是你连分别都生不起，它怎么会有生有住有灭呢？住灭一耳，也就是说无，它不可能是生住灭，不可能是无为相。生诸灭空故有为法空。现在呢，你有为法是生诸灭为相也成立不了，哎，因为生诸灭也是有为法，哎，生里头也有灭了，逻辑矛盾，哎，然后呢，无为法作相也成立不了，所以呢，生诸灭成立不了，生诸灭空故有为法空，就是你建立不起生诸灭相来。也就是说你证明不了有动任何东西生起来了，有任何东西住了，有任何东西灭了，哎，所以呢你的有为法还是成立不了。有为法空故无为法亦空，哎，为什么呢？因为无为法，你看这个名字就是说没有变化的法，如果根本就没有变化的法，你怎么会建立一个名词说是没有变化的法呢？你就这个名词都成立不起来了。 就是说先得有变化的法，你说我再成立一个法，这个法就没你说的那变化，哎，它是一个遮权，说是没有变化的法。如果这个变化的概念都没有，有为法都没有，你连这个无变化这个概念都成立不了了，哎，所以无为法是建筑在有为法基础上的，有为法没了也没有无为法。因有为故有无为，哎，就是因为有变化，所以你说我这个法没变化，哎，有为无为法空故一切法皆空，我们凡夫里的梦里的一切法都找不着自性，都找不着东西了，哎，都只剩下我们人说有这个说有那个，那就没有用了。对方不服，下边问曰呀，都是对方问的，问曰，下边对方想了一个办法，说汝说三相复有三相，是故无穷生不应是有为者，这是重复龙树的观点，今当说，我现在来反驳。
在我们的空间里头有空气，空气它是不变化的，因此它是无为的，按照龙树的逻辑那空气就是空的，可谁都知道离开空气我们活不了，因此在空气就是有的，所以无为法也就是有的。
第一个，
所以说龙叔的推论是不对的。
第一个，你说有空气就是错的，因为你没见过空气，你只能看到颜色，你能看到空气吗？你证明不了有空气。
我感受得到，我离开空气我活不了。
对，那是你猜的，你离了空气，离了空气活不了。那个印度啊，不不，我们就用这，因为最简单的回答就是，那个印度有那个这个，就是人，那是世界各国记者都在的，一个月活埋一个月，哎，没有问题，哎，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有空气是这个空气是无为法，错了，空气变化太多了，那空气一会儿变成云，一会儿变成风啊，一会儿变成雨，你看这现在这空气就在运动，是吧？变化，空气是变化最丰富的了，所以不能说它是无为法，所以这个例子举的不行，还是根本错误啊。还是第一句，就是说你说有空气这个你就证明不了，那为什么对方不在这就直接说，他就说有牛就完了，是吧？牛生出来了，牛死了，就有牛就完了，为什么对方不这样来反驳呢？因为他这句话说了，他拿不出证明来，你怎么知道有牛？我们人最简单的就是眼见为实，你看见牛了吗？哎，说不学习的一般老百姓就说我看见牛了，龙这种人走不到龙叔面前，他也不追究真理。学点文化学点真理的人都知道，你看不见任何东西的自性，你不能说我看见牛了，记住，不能说你看见任何东西了，即使是空气，哎，你也不能说你看见了，哎，空气是什么东西谁都不知道，哎，谁都不知道。
就是在这里就是一直在说，就是有为法是空，说无为法也空，说一切法空，那这跟我们三性对照起来，三性就是说变质所知性原成实性，原成实性是无为法，是无为法吧，就是说变质所知性的全部为空嘛。那按理说的话原成实性也是空啊，为什么要说原成实性是真理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道理，就是原成实性就跟这儿的无为法呀可以重合，注意不是全部，这个原成实性啊它有两个定义，一个是最常用的，对我们梦中人说法最常用的就叫无为法，哎，这是它的一个狭义定义，但是是最常用的。还有原成实性有一个这个广义的真实的定义，表全的定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见到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见到这个世界的真相，那叫真的圆成实性。圆成实性的意思是圆满成就真实性。什么叫圆满成就真实性？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真实的存在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就叫你证到了圆成实性。但是这个是什么人证到呢？初地菩萨证到一份，就是证到十分之一的真实，二地二分，到 佛圆满成就真实性，就是世界上一切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呀？所有众生心，所有佛菩萨心，佛了了分明，全确切的知道，所以呢它叫圆满成就真实性，这是圆成实性的真实定义。但是呢这个真实定义呢对我们凡夫说法呀讲的很少，因为你讲也想象不到，所以我们呢就用它一个狭义的，就是遮权的。遮权的是什么呢？就是圆成实性，就是梦中的一切法都要空掉，都没有，哎，叫无为法。这个呢这么说，就是说你可以如果讲为实，就会说圆成实性真实存在，那就是指的他那个佛证的真实境界。这样讲
啊，等一下，那您说一个是表权，一个是
遮权。
遮权就是说是我们凡夫说的时候，这个梦中法都是空的，那
这个
是不存在的。
哎，这就叫圆成实性。
那表权呢，就是说您刚才说是，可不可以理解为表权就是也可以等跟那个无为真如化等号，跟真如化等号？
不是，以它为起点，就是你把梦中法都空掉之后，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这不是证到无为法了吗？这是真实圆成实性的起点。你再把梦中法空掉之后啊，你就见到了圆成实性。见到什么呢？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心。
见到真如了吗？
真如一般的定义啊，也是跟这个圆成实性相等的，它也是遮权表权两个真如。哎，所以说你见到无为法了，证到无为法了，就是证到五蕴皆空了，这就叫证到无为法了，也叫证到真如了，叫证到真如的遮权定义了。哎，一切法空了，五蕴皆空了。然后真实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你五蕴空了之后，看见三界唯有心，这是圆成实性，这是真如，真的真如。所以呢真如无为法涅槃啊，都有这么一个表权跟遮权的两个定义。真实定义很少跟众生说，我们常用的是那个遮权的，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凡夫能听懂，那个听不懂。那说你让我们证涅槃，那涅槃是什么境界啊？佛跟你说呀，你就没法想。佛一开始学，佛就跟你说啊，涅槃什么呀？他说涅槃呀，你这梦就空掉了，这里头一切苦厄都没有了，断掉所有烦恼，断掉所有灾难，这就是涅槃，好不好啊？哎，我们一听，哦，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好，我就要证这涅槃。遮权的定义我们能听懂，这个意义。所以说这个圆成实性究竟有没有呢？是这样，遮权的定义没是个假案例的。你在这说五蕴皆空是什么的，都是语言。实际上它的真正定义是什么呀？是真的照见五蕴皆空，没有化的，无智亦无德，什么也不起智慧，也没有任何相，离一切相，这是真的空性，真的真如，真的圆成实性。这个呀是离言的，你想破也破不了。所以破的真如，破的圆成实性，破的无法，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用语言假案例的语言表达的。龙树是个干什么呢？我们再说一遍啊，龙树是天下都是小乘的时候，他出来开始回这个弘扬大乘。大乘什么呢？二十说法般若经。般若经讲什么呢？梦中法有没有。所以龙树啊讲一切法空，这里头啊安立的佛法，安立的真理，也要最后怎么样，也要空掉。就是那个心经说的，最后你把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都空掉了，还得空什么呀？无苦集灭道。苦集灭道是佛说的法，哎，佛用语言说的法，最后你把那个十二处什么十二缘起都空了，佛的说的法是什么呀？心经说的法就是没五蕴没什么，你把五蕴都空掉了，你这心经还有用吗？你坚定五蕴根本就没有，就不用再去念心经了，说五蕴皆空，色就是空什么。哎，那是不信五蕴空的人才去学心经，等着你认为前面都空了，这个心经金刚经怎么样啊？苦集灭道也空。哎，最后呢你这个时候才达到什么呢？不起任何分别，离一切相，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哎，从梦中醒来了，照见五蕴皆空了，实证圆成实性。所以呢般若经是要空梦中一切法的，包括梦中假安立的佛法，明白？你空了这个梦中安立的佛法，你就会怎么样啊？实证到佛亲证的佛法，哎，三界唯有心。 是这么个逻辑关系，很好，这些啊都是很有用的。休息半小时。
啊，我们唯识中来说，唯心所见，唯识所变，一切唯心造。
对，
那极乐世界也就是我们众生的心识
造出来的一个世界。
那这个佛经上说，这是阿弥陀佛所创立的，
对，
这相矛盾了
不
是吗？不
矛盾，是阿弥陀佛用心创立的。你想，我们凡夫只能看见假象，只能看见梦，是吧？他得用心给我们造一个梦，我们凡夫才能往生到那儿。因为你现在还见不到真实，你还在梦中。
那他那个还是假的？
对，是梦。
还是假的，
哎，但是他这个梦呢，
他就是给咱一个梯子往上爬的梯子。
不，他这个跟我们这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他那个梦里头啊，你一直修行不会后退，一直成佛。哎，他这个梦是你在那个梦里头保证你一直走走走就醒了，出地，然后二地，然后就成佛。
能到醒
。
他那个梦，
哎，好梦，那是个
好
梦。
那个梦里边那个
能够帮助你修行的梦。
还有刚才您讲的。举的一个例子，我也不太明白。
哎，
就说这个咱们这人的心生起来这些意识。你比如说，你就说我心生起这桌子，我又生起一个工人，你说这工人和这桌子没关系？
没关系。
我觉得有关系
啊。你说，
就是从我心里，我多生多世，我就觉得这个工人造的桌子，
哎，对，
医生不会造桌子，
对对对对。
那你怎么说他俩没？
你是这样记忆的？
对，我这么记忆的。
就有一个人呢，他那个造的那个业呀，就是工人，就是他用不上桌子。
对，
哎，那工人来了，怎么造这桌子都造不成。哎，
他的记忆里边没有桌子。
哎，没有桌子的概念。哎，
没
有
概念。
不是，我的记忆都是从我的记忆里同时生出了两个。
那就是你。
那不是
怎么没关系？
那不是真理啊！就是说，谁的梦都不是真理，明白吧？你那样记忆就是你。比如说你前生造了一个什么业，造了一个非常大的恶业，就是物质享受你就好多都享受不了，结果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呀，事事失败。哎，你让桌子那个工人来给你造个桌子，材料都有了，弄弄就坏了，弄弄就坏了，怎么都造不成。
造不成，
明白了吧？不是说有工人就必然能造成桌子，你看有人就这样。哎，人家别人都能弄成，他就弄不成，为什么呀？他记忆有问题。